今天一经长老正道的题目是结果，所引用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13章6到9节。找着了，我们一同诵读路加福音第13章6到9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在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缺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请林长老正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亲爱的朋友们平安。我们先做个开始的祷告，先做一个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一同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再一次谦卑在主自己的面前祈求，每一次我们打开主你自己话语的时刻，也恳求主再一次的打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荣美，主你自己的圣洁和公义，还有主你自己的慈爱和怜悯。主，每一次打开你自己话语的时刻，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主再一次的开我们的耳朵，好让我们也能够听到主你给我们的劝解，主给我们的警告和命令，同时也恳求主用着柔声向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能够被主你自己的话语吸引。主，每一次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恳求你开我们的心眼，我们恳求的主紧紧能够来这扣住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心单单有你，单单为你。我们再一次的谦卑将这个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愿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能够来这引领着我们的聚会。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用结果，那当然是用的中文字了。我们中文字很有趣，因为结果其实可以当作是个动词，就是果子，树木可以结果子的意思。那么也正好是今天我们这个要看看这个不结实的这个无花果树。那么里边呢，如果说无花果树结果或者是不结果子的话呢，也有不同的结果，因为它的命令呢就要操纵在那个主人的身上。所以我就特别用的这个结果当作今天的这个讲题。那么这个比喻呢深深的吸引着我，我跟你分享我喜欢这个比喻的有好几个原因。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比喻呢特别在什么地方，因为只有在路加福音里边呢被提起，你如果说回去找一看，其他福音书都没有提到这个比喻。而且呢这个比喻很特别的地方呢，是因着他说这个无花果树呢竟然是种在葡萄园里面，这是很特别的，所以这也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单单提到一棵无花果树，那么我想 可想而知啊，这个无花果树一定是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珍贵。好，我们今天呢要先从到底无花果是什么，对圣经的那个了解可以加深我们的这个了解。那么接着我们会谈谈里边比喻里边的两个开口说话的人，包括了种无花果的主人，还有那个管园子的人的那一他们所说的话，从中我们要一同能够来这思想和学习。那么最后呢，我要做一个总结，就是这个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身为基督徒我们如何要能够来这明白这个比喻，然后呢对这个比喻呢有所的回应。好，无花果树，我不知道我们第一次小的时候你接触到这个无花果，你是如何读这个字呢？你是读无花果还是无花果？不管怎么读，其实呢无花果确实是有花 又有果，只是呢它的花长在果实里边，所以从外观呢不容易看到，所以古人特别是在中东印度那边的人呢，一般把无花果树当作是一个不结花的一种果子，甚至他们有一种讲法，就有点类似我们中国人，我们说水中捞月，就是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印度人甚至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在无花果里面呢寻花，就表示那个是无意义的事。不过这也证明哈，他们有时也是错的。其实真正的无花果呢，既有花既有果。那么呢，无花果的原产地呢是在中东西亚这一带，就是在圣经里边经常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地方和地区，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那么呢，它是介于这个温带跟热带的地方。无花果树呢，其实长大起来的时候哈，其实长得蛮高的，大概有7米到10米。那么呢，有许许多多的那个枝子，所以你从远处去看的时候呢，其实是棵相当大的一棵树木。那么呢，是属于这种乔木，是属于那种大的树木。那么呢，那果实呢，就有一点像是那种球形，应该怎么说呢？应该像是那个每次下雨的时候，那个雨从那个心板流下来，那么滴出来的那个水珠，就是上面呢是尖尖的，下端呢是圆圆胖胖的，啊，就有一点像是这种形状啊，这就是无花果。我想我们都有看过无花果，甚至吃过无花果。因为我们一般在可能在药店里面买到的无花果呢，那个是无花果干，是已经榨出它的那个果汁哈，变成榨干了，所以它那个形状呢还是保留着，不过呢它那个 size， 它那个大小呢稍微少了一点，就可能像是个大拇指头这样子。好，那么呢这个无花果树呢，它就是生长在那个啊，中东西亚那个地区呢，那么栽培那个历史呢，已经超过好几千年。那为什么呢？因为无花果树其实可以说成是一种很有营养价，那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算是一种非常健康的一种食品。为什么呢？因为无花果里边呢，包含着那种啊高度的那种葡萄糖还有果糖，所以吃起来的时候是甜甜的。那么呢，它又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这种维生素啊，蛋白质。那么其中呢，它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是对那个啊我们的消化器官，特别是我们那个肠胃呢，是有特别的好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无花果干，特别是你可能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你感觉得很渴的时候呢，你就含那个无花果干，它会帮助你生津止渴。那么呢，如果说吃到那个胃的时候呢，它可以帮助你消化，特别是如果说肚腹可能有一些胀有一些疼痛的话啊，不妨可以试试用着无花果。而且无花果呢，那个有着可以食用的那种高纤维，好，所以它对这种顺肠通便呢，非常的有益处。如果说你偶尔有着这种便秘的问题啊，或者是痔疮有着问题啊，你可以不妨也可以试试这个无花果。所以对食欲不振，对这种消化不良，或者是对便秘有问题的呢，也不妨只是可以只是食用这个无花果。而且呢，无花果在圣经里边呢，以基督教的这个关系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从圣经的角度，当在创世纪的时候呢，有好几个只是树被提出来。第一棵树就是生命树，这是提名的。第一棵就是生命树，第二棵就是什么树？分别善恶的树。第三棵被提名的就是什么？这是无花果树。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了之后呢，他们突然感觉到自己是裸身身，是赤裸裸的，那么他们就摘下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呢遮起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这个无花果树啊，其实它的叶子是相当大的。它那个形状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啊，我就给你想象一下。你有看过那个木瓜树吗？木瓜的那个叶子大概有三片三五片这样子，好像枫叶这样子。 所以无花果树的那个叶子呢也是长得是蛮大的，如果说按照这长度来看的话，它大概可以大到20公分，如果说以宽度来看的话，大概可以宽到大概15公分。所以这个果树呢，不但是那个树长得高，而且叶子也是相当的大，是非常可观、非常可观的这个树木。那么无花果在成熟了之后呢，它会从绿色变成红色、深红色，甚至那种深紫色，所以是非常的令人喜爱的这种果树。在圣经里边，经常我们在圣经里边经常提到这个无花果的时候呢，就有这一种好像以这一个代表，无花果就好像是代表着上帝特选的选民。特别在旧约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提到无花果，就是表示着就是代表着以色列民，他的身份呢就好像跟那个葡萄类似。好，但那个排名就好像跟葡萄树啊，或者是无花果树、橄榄树啊，或者是这种石榴树呢，都排在一起这是上帝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呢经常引用的。特别是在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第七到第八节，我们不妨翻到那边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第七到第八节，那时候呢，那边联名提出了好几种的这种食物，这种果，或者是这种食粮，包括了大麦、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和这个蜜。这是在巴勒斯坦的地呢，一年之际在不同的季节里边生产出不同的这个果子，或者是这种食粮。那么呢，以色列民就能够按照这在不同的季节里边呢，能够来这收割，能够来这采取，以至于呢，他们所需用的只是一年，主就按照这种大自然能够来这供应他们。所以你有注意到吗？无花果在这边排名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小麦跟大麦，然后在葡萄之后第四个出现的一个名字。在圣经也有常常谈到，就是提到这个无花果树，甚至我们所熟悉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在一次路经过一个地方，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讲道、传道的时候呢，他看见一棵不生果子的那个无花果树，结果呢，那个因着那个无花果树呢不结果子，结果呢，主耶稣的咒诅呢，那么到明天的时候，门徒们很惊讶、很诧异，就是见到哎，这无花果树怎么不结果子，怎么枯萎了？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咒诅。所以呢，经常谈到无花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它是指的以色列民。不过以基督徒的身份，每一次提到无花果的时候呢，它也包含着上帝的选民，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督徒。很多时刻呢多数的那种用法呢，就是用这一种集体的代表性，就是指着整个选民。不过呢，在这一边这个比喻有趣的地方，它是单单指着一棵无花果树。我相信这是上帝话语奇妙的地方，我相信他是要提醒着你和我，这是每一次读上帝的话的时候呢，能够来着真正明白。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比喻。这比喻他提到呢，这个无花果树是栽在这个葡萄园里边。那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无花果树它其中的那种营养的成分呢，包括了葡萄糖，所以我想可能它跟这个葡萄种在一起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是没问题，因为可能那个土壤所供应的那个分量呢，那种营养呢，都很适合这两种食物。那么这边呢，它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主人将这棵无花果树栽种在这个葡萄园呢？就表示说，那无花果树生长的地方不是一个废地，不是一个荒地，而是就是这个地方是有人耕耘的一个好土，就表示说它种在这个葡萄园里边，它不是被种在沙漠或者是干旱之地， 而是有人耕耘的地方，是有人每一天需要可能浇水啊，可能施肥的一个地方。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主人呢，偏偏只种这一棵无花果树呢？我想这个主人呢，不愿意这棵珍贵的这个无花果树呢，就是跟其他的植物长在一起，变成那种野种的这种无花果，而且呢是特别将这个无花果树呢栽在自己的葡萄园里边，所以我想他那个有他要告诉我们的地方。那么这个比喻就提到呢，这个主人来到了这个果子，来到这个树前找这个果子。这边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主人啊，其实是对这一棵无花果树呢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期待。怎么说呢？因为是主人亲自来到他自己的葡萄园，站在这个无花果的树的前面呢，要找那个果子。我想你刚刚种那个树，然后时间过去了，那树已经长成了，已经开始是结果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一定有着很大的这个期待跟盼望。你可想而知啊，树长得那么高，叶子那么茂盛，绿油油的，而且树根也是庞大，那么那果实有着红，有着绿，有着紫色，那么果实的那个形状呢是令人的讨慕，讨人的这种欢心啊。一旦想起那个果肉的那个甜美跟果汁的那种甜美，你可想而知那主人他第一次去来到这个无花果树面前时候的那种心情，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如何的吗？你可以用一小段的时间想象一下，如果说那一棵树，那一棵珍贵的无花果树是你自己亲手种下，然后呢一天一天看着它成长，然后呢到了那个时间它应该是结果子的时候，你来到这个果子，来到这个果树的面前的时候呢，你的心情是如何？我按照这想象哈，我想可能那个主人呢心里一定是很愉快的，心里一定是很期待的。他可能开始想，哇，既然这个果子是如何的珍贵，是如何的甜美呢，那么到底要如何处理它，到底要将哪一些留给自己，哪一些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可以送给别人，有哪一家是配得食用享用这个珍贵的礼品呢？或许是说他也开始想，当我要将那个果子采下来的时候，我是应该一串串的将它采下来呢，还是连枝子跟那个叶子一串串的将它采下来呢，或者是一颗一颗的给它给摘下来？我想主人抱着许许多多的希望，有着许许多多的期待，因为他对这个果树呢充满着期待，他也认为这个果树呢不会令他失望。因着按照着我们资料可以找到的，其实无花果树有人甚至把它说成是很容易就是被长，很容易可以生长，然后同时呢不需要花太多的心血，要需要施肥照顾的这种果树。所以我讲主人多多少少对他自己种的那个果树呢是有着一些基本的这一些知识，所以呢他对自己的这个果树，这个无花果树要长那个果子，必然是有着很大的这个期待。不过事与愿违，比喻里边他说竟然主人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前找这个果子的时候呢，他竟然找不到任何的果子，所以主人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这个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百战地图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和朋友，无花果树已经长成了，已经到了可以结果子的时候， 却迟迟不结果，所以主人终于忍不住了，因为他一等就是等了三年。我想三年如果说一年来一次的话，至少是三次，不过可能因着他很期待要看着这无花果树长得怎么样子，结出来的果子到底好到哪个地步，我想啊，他可能会不止一年一次来到这个无花果树面前，来着寻找他所期待的那个果子。不过每一次都让他白跑了一趟，每一次都让他好像感到这几年的这些心机啊，来着栽培培育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心机呢，都好像是白费了，而且一等就是白等了三年，这一棵无花果树呢始终就是不愿意来着结果子。他的心情你可以理解吗？他的心情你可以体会吗？第一次他可能来到那个果树面前的时候竟然没有果子，他可能还会自我安慰，他说这是好东西，值得等，所以这可能是他第一年找不到果子之后安慰自己的话，好东西值得等，就第二年再来吧。第二年第二次又来到这个无花果树面前，竟然还是同样的毫无结果。这时候呢，你想他会跟自己说什么吗？我自己在这样子猜，如果是我的话，之前说这是好东西值得等，现在那个口吻应该改一改，这什么东西啊，还要我等，这是第二年了。那么你可想而知，第三次第三年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前的时候，又找不到那个果子了，我想他一定是脱口而出，至少我会脱口而出，这什么烂东西啊，不值得等了，来来人把它抬出去斩。我想如果说你是看那种连续剧长大的哈，你那种心态既然已经忍无可忍了，等了三次第三年，我想那个直接的回应就是来人把他抬出去斩头啦。那当然不是这样子啦，要不然如果说他真的是这样子讲的话，那我想那个管园子的看来看去只剩下他和那个主人，他可能就是讲的他那个管园子的哈，所以可能会吓到。不过呢主人说，哎，这竟然已经不能够结果子了，又何必要他留在那个葡萄园里边呢，就干脆把他给砍了，就干脆把他给砍了。在我们未进入到我们去揣摩为什么主人说何必白占这个地土的时候呢，我要请弟兄姐妹们注意有好几点。第一点就是主人呢他不是请人去自己的葡萄园去找那个无花果树，去在无花果树面前呢找那个果子，他是亲自去找那个葡萄园，到那个亲自到那个葡萄园呢去找这个无花果树，盼望呢可以得着一些果子。这证明啊这个主人他的那种期待的心，这证明啊这主人呢其实是很要就是要得着心中的那种喜乐哈，那种满足，因为自己耕耘呢然后有着那种收获。我们也注意到当那个主人来到那个无花果树面前的时候呢，我想从外表来看的话几乎都是一切都是属正常的，因为那个树长得好好的，那个叶子长得很茂盛，而且呢枝子跟那个树根呢都长得很健康，一切都是很正常。不正常的地方呢就是唯一为什么到了时候可以结果子了，为什么不结果子呢？我想从这一边呢、啊、你就可以看得出其实主人对他这一棵无花果树的那个要求呢其实是合理的。再说第三点，这种情况呢已经发生了好几次，至少从这个比喻里边，从主人那个口中呢，他说这事已经是第三年了。我想这主人是极其有耐心的，因为他一等再等，现在要三等吗？他跟自己说不要等了，既然是不能够结果子就没有好结果，那么呢就干脆把它给砍了。我想这表示呢主人是一个有耐心，同时呢 也是所给的那个，他对自己那个树有这种期待。那么呢，树竟然不能够结果子呢，他给自己的那个理由，给那个树的那个期限呢，已经是过了三年，所以我想也是合情合理，是时候将它砍掉了。所以这是主人的心情，那这是主人的那个出发点。而且主人他在这边他提到说，何必摆占那个地图呢？因为一般你种果树跟种可能松柏啊不一样，因为种果树你真正的那个目标跟那个真正那个原因呢，就是要得着有那种好甜美的那个果子，我们盼望能够得着好丰收。它不像那个圣诞树，圣诞树如果说即使能够结果子的话，我们一般也不吃也不食用。不过如果说你种无花果树的话，你最期待的不是将它的叶子当成衣服穿，而是要将无花果树从树上呢能够来着摘下那甜美的果子呢得着，能够来着享用。所以当一棵果树，当那个无花果树无法没有来着结果的时候呢，就等于这棵树呢基本上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和预期的那个目标。所以直接了最干脆利落的做法呢，就是干脆把它砍下来。因为如果说你不将这个树给砍下来的话呢，继续让这个树给留在那个葡萄园里边，因为那个树还是长着的，所以树长着的时候呢，它还是会继续将泥土中的那些好的营养好的那种成分呢通通给拿去，会直接的影响到周边其他可以结好果子的那些葡萄树。所以呢主人他的决定就是就不让他继续来着摆占这个地图。所以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也不应当是摆占地图。好，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管园的，他开始说话了，因为他在旁边观察了他自己的主人一年两年三年，一再的来到这个无花果树，期盼能够得着那个果子，每一次都是失望，每一次盼望都落空。所以我想他大概可以就是了解他主人的心情，他可以大概了解就是主人的这个决定。其实在整个比喻当中呢，我深深被这个管园子的这个角色呢被吸引，因为他让我看到了这个人，这个管园子的虽然没有提名带姓，但是呢他多多少少让我们看出这个管园子的他的性格跟他的智慧，更是让我们看到呢他不单单只是管园子，我相信他以着他自己园子的那个主人啊，是有着很正面的关系，有着很亲密的关系，因为他听得懂他主人所说出来的话，他听到他的心声，他明白为什么主人要决定将这个无花果树给砍下来，这是我想他可以体会的。我想他是一个真正能够体会主人的那种心情，又何尝不是呢？因为他自己也是每天在这个园子里边耕耘，看到自己耕耘做工结果没有那个果效，难免也就有着那种失落的那种失望的那种心情。所以我想他将心比心，他能够明白他主人所说的，而且我想在很大的程度呢，他是非常同意他主人的这个看法跟做法。所以他在回答，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而且呢他不单单只是停留在很有想法，而且他做事情也是有着他自己的一套，而且呢他会提出有智慧的提出他想要做他的一些做法呢，跟这个主人提出一个另一个建议。他同意那个主人并没有表示他同意那个主人他提出他那个建议， 而且他那个提出那个建议的时候呢，是直截了当的，很坦诚的提出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没有藐视他自己的主人，也没有给主人难堪。你看啊，他说主啊，今年且留着，就表示说呢，他敢于在自己的主人面前呢，能够来这发言，而且他发言的时候，听他的口吻，跟他所讲的话的内容里边呢，你揣摩得出来，他其实是很了解他主人那个脾气跟性格，他真正体会到那主人的心情，而且他就直截了当的跟主人说：“老板呐、啊，干脆我们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one last chance， 再给他多一年的时间。”就表示说他在讲话的时候呢是很坦率的，他不拐弯抹角，他就直接达到他那个重点。他的重点呢，他希望就是为这一棵无花果树呢求情，所以我们说他是很坦率，他不拐弯抹角。那么为什么他要为这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来着求情呢？就表示说他对这个无花果树是疼惜的，他对这个无花果树呢是有着爱心的，虽然不是对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珍惜那种疼爱或者是爱心，不过呢他终日就是以着这个无花果照顾他，让他施肥，帮他施肥，帮他掘土，帮他捡掉一些可能烂掉的一些叶子等等，帮他除害虫，难免就对他这一棵无花果树呢也有这一种的爱惜跟疼惜在里边。而且呢这个管园子的哈，他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这边表示呢他不单单只是口上为着这个无花果树在那个主人的面前来着求情，他更是愿意呢以具体的行动呢愿意给自己有着更多的工作，他自己给自己 OT 啊 overtime， 他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来做工。做什么工呢？至少在周边可能掘开那个土，松那个土，然后能够来着施肥，能够来着浇水，给他更努力的给他更多的那种呵护和照顾呢，盼望呢有朝一日，就是过了一年之后呢，他的付出也能够带来一些果效，就是那个无花果树呢到后来也有可能结出那个果子，就表示说这个人呢、啊、他不单有想法，他也很有做法，他有着思想，而且呢也有着才干，而且他在自己的本分内里边呢，他尽做到忠心，做到尽美，他尽他自己的能力。不过呢他在某个程度呢他是以主人是同意主人的那个看法，就是说尚且再给他一次机会，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他砍了。所以呢他在求情当中呢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也告诉主人他自己的做法，他希望那个主人呢能够同意，他顾及到那个主人的情面跟决定呢，他同时也很坦率很有智慧的提出他的做法。我不知道后续是如何，不过我深深为这个管原子的这个人的角色呢被吸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注意到主人从头到末了在整个比喻里边根本没有对这个管园子的有着丝毫的责备，就表示说这管园子的哈并不负责，并不是责，他不曾是责任。而且呢这个管园子的他不单有着自己的那种想法跟看法呢，而且呢他同时是以着真正的行动，真正以着爱心的行动呢来加添他自己的工作，他自己 奉告智勇呢，他说就让我能够将周围的那个在树根旁边的那些土呢，跟他松一下，跟他掘一下，然后呢那个土可以松了，好叫呢倒那个肥料的时候呢，可以施肥的时候呢，那个根呢就可以将那重要的那些营养跟肥料呢给吸进去，盼望呢可以有这一种改变，就是那个无花果树可以开始长出那个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远古的时候呢，我们说施肥啊，其实简单来说就直截了当的，那个肥料是从哪一边来，就是从粪来，就是从粪来。所以打趣的说，这个管原子的他就很乐意去做筛缸。你听得懂什么是筛缸吗？你们在只是听得懂而且有效的，我想可能你在做事在公司常常就是会听到你的同事说，这个我不去做，那个是筛缸。好，我翻一下那个方言那个筛缸，那个筛就是粪，那个缸就是工，就是做吃力不讨好的了，就是别人都不愿意做的，而且是做了没有酬劳的，没有加薪没有酬劳的，大家都不愿意做的，吃力不讨好的，不会让你升职，不会让你加薪的那种。我们统称在这边我们会说那个就是筛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筛缸，可能你每次看到筛缸你就觉得说，不要，最好不要是我不过呢，我想基督徒我们以着世人的那个世界观是不一样的我曾经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呢，他讲到一个穷乡僻跟有一个洋人的老师，因为那个洋人老师来到这个南洋那么就是除了传教，那么他也很乐意就是传授知识，那么最直接了当的传授知识的方法呢，就是教英文。那么穷乡僻呢，从小就没有机会读书，那么一旦有的机会，人家愿意免费教你读书识字的时候呢，他就捉紧了这个好机会。每一次他都会放工了之后呢，到那个洋人的老师那边上课，就是学一些简单的字母 ABC， 学习一些单词学习一些英文的歌。那么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就是老师一问三不答，老师一讲三不懂，什么都老师讲他也听得懵懵懂懂，就是懵叉叉听不进去，因为语言不能够有着沟通，鸡同鸭讲。不过呢，他有一种好习惯，他常常抱着个感人的心呢，来到这个洋人的老师的面前，因为他没有钱，无法给这个洋老师给他就是给他什么好的菜肴或者给他学费。不过他每一次来的时候呢，他手上就会带着一粒芒果。在南洋你知道有着许许多多好的那种芒果的那种品种结果呢，那个杨老师每次吃了下了课就将那个芒果打开来吃吃的时候呢总是有着很好的那种称赞， very juicy。不过他其实也不知道老师到底在讲什么是 juicy juicy， 他其实分不清楚那个杨老师肯定说 very sweet very juicy， 他其实都听不懂，他只是懵懵懂懂在那边点头。不过每一次老师要问他你这芒果是从哪一边来的时候，他就在那边 no 因为他听不懂，他以为老师说你是不是偷，他说 no 每一次老师问他芒果是从哪一边来的是你自己种的吗，还是你 是买的，还是你去偷的，他都在那边 no 他唯一想要跟老师讲的呢就是一个字，所以每次老师一直在问他一直在那边 no 然后呢他就加上一句塞康。不过老师就是听不懂嘛，那到底是什么。那么结果他一连续几个晚上都有着那个芒果吃这一次那个老师吃那个芒果的时候吃得心不安因为那个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能够随便拿随便吃 那么这次那个角色倒过来了，老师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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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老师跟他说他要给老师那个芒果，老师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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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老师意思说你不跟我讲出他的那个来源啊，我怎么死都不吃。结果到后来大家弄清楚了，老师真正要查出来那芒果是从哪一边来的，结果那个穷乡僻呢就带着老师沿着那个乡村不走了。那么呢他要把老师带到他从哪一边取得这个甜美的这个果子，所以一路上有着许许多的芒果树。老师呢一看到了就觉得说每一棵树都是这样子的嘛，因为难免有这样子，难免有这样子的一种错误的这种印象，就是表示说每一棵芒果树都是好种啊。他跟老师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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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个不能采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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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能采。结果呢来到了真正的那一棵芒果树，他就跟老师说就是在这里筛糠筛糠。那表示什么呢？那个筛糠啊其实就是一个粪坑。那芒果树真正好的那个芒果树，结出那个很甜美果实的芒果树呢，正好就在那个粪坑的旁边。他跟老师说他其实是偶然发现的，因为他除了白天要劳碌为了赚一些外快，他一个礼拜做一次 part time， 他会帮乡村的人倒粪便，一个礼拜就将那个粪便呢从每一家提出来了，就到那个筛糠，就到那个粪坑给倒下去，给倒下去，给倒下去。所以这样子来回好几次啊，有时候难免口渴了，他就坐在那个芒果树，然后看到那芒果就顺手再来吃，哎，发现原来这个 very juicy 的那个芒果呢是与众不同的，果香味哈特别不一样，因为有特别的营养在里边啊，因为里边有晒，有那个营养在里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比喻这个故事让我们捉到了一个重点，我的用意就是要大家捉到一个重点。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做那个筛糠，我们觉得说那个筛糠没有意义，不过真正结好果子的那些果树呢需要有人愿意付出去做那个筛糠，愿意施肥，愿意弄脏自己，愿意流汗，愿意更多的去做，将那个本分的事情将它做好。很多时候呢我相信基督徒我们从圣经得到的那个教训呢，我们基督徒讲的是永生观，世界所讲的是生命观，不一样。那一些就如同保罗他所说的，他将世界的财宝呢看为粪土，我们今天尝过来尝试将它倒转过来，很多时候从上帝的眼中看出去的那个可能是世人不喜欢的，因为世人把它分辨把它称为筛糠，不过那是我们的主要求我们基督徒有机会去参与去付出，因为在主的眼中其实是宝贵的。基督徒的永生观跟世界的世界观不一样，因为世界的财宝我们看为粪土，不过在天国里边呢世人所在外表看出来的那个，他们认为那个是一种筛糠，那个是一种没有价值的工作，不过呢往往呢这些工作是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眼中看为宝贵的，而且是我们的主给我们机会要去做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对这个管园子的他这个角色到底有没有被吸引，不过我想这个管园子的呢他其实充当一个角色，他充当什么角色呢？他充当一个做中保的角色。很多时候我们在解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将那个主人把它比喻为上帝，那个无花果树比喻为可能是以色列民，可能是基督徒，不过呢我们可以简单直截了当的就将那个无花果树暂时还不结果子的那个无花果树呢 把它看为是可能主向着我们自己说话。那么那个管原子的那个角色，那个角色到底是由谁充当呢？有人提议说，当然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这是对的。不过呢，当我们解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将就是很狭隘的将我们自己的那种想法呢给卡住了、卡死了，而且呢是应该用这一种比较啊有意义的，就是跟我们有着意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人中间唯一的中保，这个管原子的角色呢，我相信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确实是扮演着这个角色。不过呢，同时呢，我们应该将它放大来看，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领袖也应该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充当这个做中保的角色，不单单只是局限在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包括我们每一位，特别是在座的每一位都有机会，都可能是身为别人的这个父母。那么呢，你以这个父母的这个角色呢，时常经常为着你自己的儿女来着祷告，来着鼓励，能够牵着他的手，能够带着他带大这个孩子、养育这个孩子呢，这其实也是充当这个扮演这个管员的这个角色。可能你是在公司里面当老板，可能是当上司，那么你刚看到自己那些员工、一些下属，他们可能因着环境，可能是新的环境，可能是因着家里有一些事情，所以他们的表现没有达到那种标准的时候呢，你应当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呢，充当那个管原子的那个角色。成熟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在主自己的家中，我们经常就是每一个人所要经历的不一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我们看到这种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们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充当这个管原子的，就是帮他打气，帮他加油帮他松松土，帮他加添这种肥料，好让呢他自己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呢也能够有所的能够来着成长。这比喻告诉我们什么？这比喻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慈爱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呢是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的上帝。这无花果树代表着属上帝的每一位选民，而且是单数的，所以就直接就是主要我们说话。这个无花果树可能是你我，可能我们的上帝要借着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能够来着吩咐我们，能够来着提醒着我们，也同时呢要来着鼓励着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民，就像那个无花果树一样被选出来，然后呢栽种在那个主人的那个葡萄园里边，是上帝特别拣选了我们，赐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有着不同的恩赐，有着多的恩赐，盼望就是我们也能够因着他的缘故，从他那边所领受来的，我们也能够来这结出那我们应当结出的果子。按照这以弗所书，我们之前呢还未信主之前呢，以弗所书是这么说的，我们是今世之子，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可怒之子，我们是死在那过犯的人，我们是诸耶里边的局外人，我们与基督毫无关系，我们不是以色列的国民，我们没有指望，我们没有上帝。不过因着上帝的恩典呢临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坐在教堂，我们能够一同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同能够来着敬拜他，这是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所领受的那些恩典，那种福气，那种属灵的福气呢，其实是超越世界的一切。我们时常会这么说，某某家的这个富家子弟呢，有着虽然有着很优越的那种家庭背景，可能有着这种很舒适的这种成长环境，或者是有着这种大把大把的机会可以发挥，不过这一些富家子弟呢，其中有一部分竟然变成了败家子， 而且一生一事无成。我们把自己比喻，用这样子的一种比喻，我们从上帝那边所领受的那些福气是超越世上的一切，所以我们是在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属于那富足的一群，我们是属于那种优越的一群，我们是属于从主那边所领受而得着的一群。我们有着不同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属天国的，是属天的，是有着一种特别的身份。我们有着那一位慈爱怜悯的上帝，我们的要求我们上帝垂听，我们有着就是那种用不尽的这种资源，主也赐给我们大把大把的机会，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自己美好的见证。如果说我们一生也没有真正去把握我们的机会，没有善用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而不结果子的话，我们就要落成变成这比喻中的无花果树，却不能够长出果子的这棵树，是何等的悲哀。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比喻当中呢，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如果说基督徒在这世上不结好的果子，不结善良的果子呢，我们就是等于得罪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白白浪费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而且呢就如同这一颗无花果不结果子，除了不结果子以外呢，甚至到了一个地步，那个主人把它形容为只是白占那个地主。如果说我们落到这种的地步，其实是可悲的。第二，这个比喻呢也更要我们常常能够来自自我省察，我们也是否能够结满那个果子，而且我们结出来那个果子是否是甜美。因为结不结果呢有着不同的结局。这个比喻呢也同时要唤醒我们的沉醉。我们常常以为上帝的恩典呢和慈爱，这是对的，他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而且圣经明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我们应该为着这件事情而感恩。但是呢，上帝也同时是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当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有着改过来的机会，给我们能够来着认罪悔改改过来的这种机会的时候呢，说老实的，我们很有机会一直听到，也有机会能够来着行道，不过有时候时间长了，我们竟然没有真正发挥出我们当尽那个本分的时候呢，可以说可以这么说，有朝一日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被罚也是具有应得。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有怜悯有恩慈的上帝，但我们的上帝呢对每一件事情都有着他自己的追讨，特别是在他不喜悦这事情的事情上。所以这个比喻呢其实要来着警惕我们，要把握住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机会和时间啊，就像那个管园子的，他在上帝的面前为在那个主人的面前呢为这个无花果树来着求情一样，今年且留着吧。盼望我们今年呢也能够好好的利用我们的机会，能够发挥我们的属灵的恩赐，能够继续的被建造。同时呢，我深信主给每一位呢都有着那种属灵的恩赐，也能够来着扮演那个管园子的那个角色。是否你也愿意参与这个圣工？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求开主你自己继续能够来着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让我们所思所想所做的都蒙主你自己的悦纳。主，我们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要向主你自己能够来着呼求，我们恳求的主你帮助我们，主看到我们的挣扎，主看到我们要为主做工，但同时我们常常感觉到力不从心力不足，我们就求靠着主能够来着帮助我们，能够来着加添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主所赐给我们的是超越我们能够所能够来着想象的。圣愿主自己借着圣灵常常能够来着引领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着多看主已经给我们的， 以至于我们也有着智慧，也有着能力，能够将它发挥所长，好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都在主你自己的面前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